传出大连爆发疫情，人人恐惧。今年投资中国股市的外资超过 75% 已经撤离。余文生夫妇被捕，儿子无依无靠，服药过量被抢救。格立健获得保释，呼吁严惩三藩市打人凶手。南京孙林被国保打死离世，亲友要求严惩凶手。500多名港府雇员宁愿离职，拒绝向中共表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中国爆发支原体肺炎疫情已经有两个月，随着天气转动，流感等病毒亦都开始同步流传，甚至有爆料话大连已经开始死人。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1月20号在海外社交媒体发文话，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其中大连已经开始死人。赵兰健仲附上一幅截图，睇起嚟似系家长群组嘅聊天记录。学生陈思瑶冇翻学，佢嘅爸爸回应老师嘅询问话：思瑶寻晚支原体肺炎加重，去咗医院抢救唔到，已经离开咗。赵兰健话：呢一件事就发生喺最近几日，呢一次嘅疫情好严重，问咗大陆嘅朋友，人人都好恐惧，而且唔敢谈论。担心电话被监听。这个已经不是赵兰健第一条关注中国疫情的贴文。他从11月18号起连续披露说大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但是有关的消息和影片被全网删除。在网络平台用关键字亦都搜不到，只是剩下官方的统一口径。赵兰健通过朋友获悉大连现在特别紧张，官方以感冒和支气管肺炎的名义来解释现在的危机，也都有个别政府的官方通知泄露了新冠的字眼，同时强调很多种病毒传染性疾病的交叉重叠感染。赵兰健仲转发网民的留言，说天津的疫情也很严重，从11到现在儿科门诊一直是人满为患，山东临沂人民医院每日接诊超过1200人次，要住院根本不可能，没有床位。赵兰健担心政府野蛮执政，这个社会必将进入黑暗统治。
今年前七个月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已经有3/4以上撤离中国，全球投资者抛售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
对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中国股票的状况，本台记者22号采访了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他认为中国没有诚意留住外资。他说，最近习近平和拜登的会面，我觉得他是做给中国国内看的，就是说我和美国有接触，将外资吸引回来。这一样外资应该是不会埋单，如果有做短线的，或者会表现一下讨好下中共，但是一般做长线的投资人是不会入中国的股市和债市，就一直地持续汇出。这个表示地缘政治的风险太高，他的政治风险亦都是偏高。另外，陈松兴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设宴邀请美国的大企业家，亦都是做给国内的人看，没有意义。他说，所以外资目前真的要回到中国市场，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很低，因为政治风险还是持续。当然，习近平说我们27年或者30年都没有打算要打台湾，投资人不会相信他讲的说话，因为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实际上你的状况就是不好，外资的撤退再怎样努力应该回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不高。此外，陈松兴还认为近期台海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外资大批撤出中国。他说，其实在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中共对台湾实施类似经济封锁之后，外界认为台海的冲突性已经大为升高，那阵时就开始撤退。尤其是股市的债券市场的投资，他们是短期的投资，他看得更加紧。当他们见到这个情况有变的时候，外资就开始撤退。美国的机构投资人 2022年开始就已经撤出了很多。23年的时候，欧洲的机构投资人亦都开始撤退。陈松兴表示，疫情解封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好。他说，主要是23年以来解除动态清零之后，本来预期市场会有相当好的表现，结果到了3月份之后就发现没有那个力度，接下来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显示出入口都大幅度衰退。10月31号实施的保险业可以投入股市之后，其实外资亦都没有买单。
曾经代理709大抓捕案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羁押超过半年。上个礼拜他们的仔在生日当日因为服药过量送到医院抢救。有法律界人士促请当局让余文生夫妇取保候审，回家照顾个仔。
18号夜晚，余文生夫妇的仔余振阳因为过量服食药物送到北京门头沟一间医院抢救，律师梁小军前往看望。梁小军说，我去到的时候，余振阳亦都没有跟我交流，就坐在医院张床上面发吽斗，有护士和警察在旁边。加拿大的中医赵宗元是余文生夫妇的好朋友，他认为余振阳出事是有原因的。赵宗元说，由于余文生律师被捉，细路冇安全感，比较怕见人，亦都唔鍾意讲说话。佢嘅妈妈许艳话，佢自己瞓觉嘅时候都会喺床上面用枕头砌起一埲墙。余文生曾经代理709大抓捕案以及多宗法轮功案件。余文生夫妇今年4月份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嘅拦截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余文生夫妇被羁押之后，维权律师黄宇和独自生活的余振阳一直保持联系。据他了解，出事当晚余振阳一个人度过了他的19岁生日。黄宇说，18号他刚好是19岁生日，他一个人很难过，吃多了一些药，一下子吃了9粒。据了解，余振阳早在父母出事之前就已经停学。不单止是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弟弟处于这样的状况，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都受到这样的迫害。本台记者21号采访了旅居日本的李女士，她是法轮功修炼者。她讲了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关押，她的仔独自艰难生活的经历。在2002年的时候，他在翻工的路上被绑架，并且关在洗脑班。他说，这一次关了70日，剩下我11岁的仔独自生活。我这个弟弟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见到他穿着短裤和袜，就放在柜桶里面。柜桶里面全部都发毛，他就穿着发毛的短裤和袜。整个肚、臀部和大髀这一部分全部都发晒毛，生满了红疹。李女士被关押期间，她的弟弟除了身体受苦之外，精神亦都备受折磨。她说，行在街上面，她无端端就会放声大喊，因为怕同学问起这件事，所以她都不跟同学打交道。后来同学就跟她起了个花名叫做怪人，因为她成日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头，亦都不讲说话，一日都不讲一句说话。李女士仲透露自己被逼同先生离婚的原因。她说，共产党在单位里面会向你的配偶和你的家属施加压力，叫家属和你离婚。在中国大陆，无数的细路只是因为父母或者他们自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和追求而遭受迫害，失去父母，失去学业，失去自由，甚至失去所有的生存条件和做人的尊严。
在三藩市抗共活动当中，被警方误捉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已经在20号下午获准保释，他呼吁严惩打人凶手，相信在美国法律是公道的。
在现场的民运人士大声嗌戒立健海船，戒立健含住眼泪说，美国的法律会还我们一个公道，法律是正义的， 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迟来的一个正义的公道。他和现场的民运人士一起大嗌，我希望警方严惩凶手，严惩凶手，为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为所有受害者发声，为他们伸张正义。针对中国民运人士在三藩市遇袭，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20号已经在声明之中指出，受到中共组织群体袭击的人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和西藏社区的几十名抗议者，有十几个人流血，三个人因为重伤住院。中国人权已经掌握了大量目击者证词。在抗议之中的冲突是亲共的暴徒先撩起的，他们借着人多势众殴打的不单止是民运的抗议人士，还有藏人、港人、法轮功学员，甚至还有在场抗议的越南人士。中国人权要求三藩市警局对这一宗事件的处理进行彻查，澄清他有否同亲共团体配合，要求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听证，并且敦促美国政府保护言论自由。格立健这一次被捉之前，在洛杉矶已经被袭击过很多次，他已经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领事馆已经将他列入黑名单。这一次三藩市组织活动，他一定是被严加防范。11月16号的下午，戒立坚在三藩市街头和亲共人士发生冲突，随后被捕。他下一次上庭的时间是12月13号。
南京传媒人孙林17号被闯入家中的国宝殴打致死，事件之恶劣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并要求拘捕打人凶手。
孙林的家属在18号向外界公布孙林过身的消息。17号中午1点几，南京元武分局国宝的一班人冲入孙林的屋企，之后隔邻屋听到房间入面发出打斗声。晏昼2点44分，孙林被送入江苏中西医结合医院，5点45分医院发死亡报告。家属证实，近期孙林刚刚做过全面体检，身体状况一切正常。目前孙林的遗体由南京的国宝控制。孙林过身之后，国宝控制了孙林的女，并且去到孙林前妻的住所，要求他们配合，不准闹事，否则后果自负。孙林的朋友女美维权人士李清话俾大纪元知，呢几日孙林的推特一直在转发三藩市峰会，特别是有关美国抗议者的一些情况。李清话，他是一个非常正义有血性的记者，他嫉恶如仇，为人非常清爽。孙林曾经担任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因为撰写评论文章指责社会问题而被解职。随后他经商并且从事公民维权活动，担任博讯网和无国界新闻自由记者，曾经多次被捕入狱。在出狱之后，长期遭到国保限制自由，禁止同朋友见面。这一次中共党魁访美，孙林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大量反共人士抗议的影片。外界推测国保上门，估计和转发影片有关。孙林之死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纷纷表示震惊和谴责。据维权网消息，孙林的友人黄金秋、吴立红、李清等人联名向南京市政府写公开信，呼吁当局尽快独立调查，如实公布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亦都发帖话，要求立案调查孙林先生被国宝殴打致死事件，将凶手逮捕，并且向公众公开事件的相关细节。历史文献学家吴仁华表示，为南京意见人士孙林先生之死深感哀痛。南京国宝冲入意见人士孙林的屋企，将孙林打死，共产党又欠落一笔新的血债。
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20号表示，有535名非公务员雇员拒绝签署宣誓声明，已经全部离职。
杨何佩恩在立法会公务员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有149名非公务员全职雇员以及386名非公务员兼职雇员拒绝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区已经全部离职。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之后，中共对香港的管控日益收紧。2020年6月底，中共强行出台港版国安法。2021年3月，中共又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剔除香港民主人士通过选举进入香港政府部门工作，进一步收紧对港府的控制。2021年5月，港府进一步要求非公务员合约雇员亦都要签署声明宣誓效忠。宣誓的内容包括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对港府负责等等。如果受聘人拒绝签署声明或者宣誓，就不会被聘任。对此，网友纷纷称赞离职的香港公务员有骨气，绝不向中共低头。他们说，时代的精英，佩服。向真正的爱港的公仆致敬，香港人好嘢。亦都有人说，香港已死，港人已经尽力抗争，只能够暂时移民。在中共的暴政之下，不单止大批精英离开香港，外资企业亦都在度加速逃离。根据《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报道，外资企业正在度加速撤离香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有少量的跨国企业陆续撤出香港。时至今日，已经演变为一场涉及银行、投资公司和科技企业的大撤离。目前已知，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已经关闭香港业务，澳洲国民银行也都将会关闭香港业务。此外，联邦快递集团 FedEx 也都将部分地区的职位从香港迁往新加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